主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三章，参加帐篷节。我在神事中见到纳扎勒玛利亚订婚时的住家，仍然记忆犹新，跟我目前所看到圣母双亲的房子似乎有些出入，环境有点不太一样，庭院看起来大了许多，院子的后面也有一小片田野。现在所看到的房间在以前的神事中都不曾见过。我不知道是否和家中经济状况有关。圣母在诞生时和圣母从圣殿回来以后的房子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是圣母的双亲将主产变卖处理，还是因为圣母在离开圣殿以后搬到另一处，由若瑟给予圣母的一所宅院。我的头脑有些疲倦了，有些事情实在无法描绘的详尽，特别是有关口述的部分，事后我会很快地抛到九霄云外。如果在一小时之后要我重述所听到的，除了一两句比较重要的话之外，其他我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反之，有关神事的部分却一直活灵活现，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耶稣的名训我领受了，神事我也亲身体验了，因此我必须继续努力，忠实地记录下来所见所闻所发生的事情。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有许多小丘陵与橄榄树之间，我看见聚集了一大伙人，好像是赶热闹的集市，然而并没有摊贩的叫卖嘈杂和嬉戏的声音。有很多用粗糙的羊毛布料所搭成的帐篷，看上去不会漏水，被悬挂定牢在土地的木杆上，并连接在青绿的树枝中，不但凉爽则阴，还装饰得美轮美奂。还有些人将树枝钉在地上，做成绿色走廊。在帐篷和走廊之间，朝圣团中有着不同的年龄层以及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在聊天，只有孩子的哭闹声划破了寂静。黄昏来临了，小小的油灯吐露出光芒，照亮了整个营区。很多家庭在帐幕里闪烁的微光下享用他们的晚餐，也有些孩子玩累了，在他们的小口中还衔着没有咽下的面包，或者拿在手里便睡着了的。他们的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就像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下。妈妈们用一只手吃饭，另一只手呵护着孩子。有些家庭还没有开始用膳，在黄昏半明半暗的气氛中交谈，也有的妇女在火炉旁正忙着准备食物。 有些母亲轻声哼着催眠曲，安慰不容易入睡的婴儿。傍晚的天空呈现深蓝的晚幕，像是用丝绒织成的大帐篷，一望无际，绚烂夺目。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就像宝石镶在天空，有如各式各样的图案，闪耀着钻石般的光芒。北斗星在黑夜显得分外明亮。我知道已经是十月，因为有个人大声地说，很少看到这样美丽的十月。我看见安娜从火炉旁走来，手中拿了一张扁平的大饼当作托盘，上面放着一些吃的东西。小亚飞紧跟着安娜的身边喃喃细语。雅静站在树枝做的门槛前，和一位30多岁的人在聊天。亚飞在远处尖声喊那人爸爸。雅静看到安娜，立刻点着了油灯。安娜端庄的好像王后，没有一丝傲气的走了过来。她扶起一个跌倒的孩子，小脸弄脏了，趴在地上哭泣。安娜将她的脸擦拭干净，安慰着她，并将孩子还给跑上前的母亲，对她说，我很高兴她没有受伤，这是一个漂亮的孩子。她几岁了？3岁。我有6个小男孩，他是老五，不久我又要生另外一个，这次我希望是个女儿，我已经有太多的男孩。安娜叹了一口气，至高的上主赐给你很大的福气。那妇人说，是的，我很穷，然而孩子们是我的喜乐，老大已经开始帮忙协助我们工作了。夫人，你有几个孩子？
我没有孩子。
一个也没有？这个孩子不是你的吗？
不是，是我邻居的小孩，他是我的安慰。
你的孩子死了吗？
我从未生育过。
哦，
同情地看着他。
安娜长叹了一口气，走回自己的帐篷。
雅静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刚才和有6个男孩的母亲在聊天，耽搁了一点时间。你看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他又快生第7个了。雅静也长叹了一口气。
小亚飞的父亲叫他过去，男孩说，我要留下来帮他们的忙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留下他吧，他还不至于捣蛋，也没有必要守法律。安娜说，他这个要吃食的小鸟。他将孩子抱在膝上，给了亚飞一条剔除了刺的烤鱼和小饼，伺候了丈夫，自己最后才取用。
夜静更深，满天的星斗高挂在穹苍之上，家家户户的油灯逐渐熄灭了。人在酒足饭饱之余，有的先行就寝，大人交头接耳的声音也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。孩子们已不再吵嚷，
只有未断奶的婴儿吵着母亲要哺乳，让人听了仿佛是小羔羊在寻找母奶的咩咩声。夜凉如水，晚风徐来，睡梦中至少令人忘记了白天的辛劳和一切的烦恼。安娜怀抱睡着的亚菲跟丈夫说，亚静啊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明年我们会有双重的庆祝，我要来耶路撒冷圣城谢恩，其中的目的之一是奉献我们的孩子与圣殿。我希望，我希望。安娜，你还听到了其他的话吗？没有，只是做了一个梦。明天是朝圣的最后一天，所有的奉献我们都隆重地做了，但是明天我们要重新奉献，用我们忠诚的爱恳求天主垂怜。我相信天主会给你，就像给了厄尔卡纳的亚娜一样的恩宠。但愿天主成全，但愿有一个人向我说，平安的去吧，以色列的天主已经俯听了你们的祈祷。如果天主的恩宠降临于你，你怀孕时会感受到胎儿的蠕动，他纯洁的声音也是天主的声音。万籁寂静了，安娜将亚菲抱入隔壁的帐篷，把她放在干草的床上。亚菲的兄弟早已经入梦，安娜躺在雅静的身边，吹熄了油灯，只有天上的繁星悬挂在天空，看守着睡梦中的人群。耶稣说，义人因为是天主的朋友，充满了智慧，他们常与天主生活在一起，天主教导他们，我的外祖父母是正义的人，所以他们拥有智慧，他们生活的真真实实，特别喜欢引用有关圣经智慧篇的教导，彰显歌颂天主所说的，我喜爱智慧，从我年轻时就找到了它，我决心娶它做我的佳偶。梅瑟的哥哥亚郎的后裔安娜是一位坚强的妇女，我的外祖父雅静是达卫王的后裔，他重视圣德远超过财富。安娜拥有很大的圣德，接近完美的阶段，她像芬芳的花束，高雅宜人，美丽至极，堪当在天主的宝座前出现。雅静，她与双倍的智慧结缘，她爱天主的智慧超过任何女子，他所娶的妻子是一位充满了天主智慧的女人。安娜只寻求正直的伴侣，因为她相信正直的生活将给家庭带来真正的喜乐。对于这位完美又坚强的女子来说，唯一的遗憾就是膝下无儿无女，因为常态的婚姻生活目的是养儿育女。萨罗曼的箴言说，儿女乃是已婚妇女的荣耀。对于她的幸福婚姻生活里，只缺少了子女。子女就像两棵树的结合， 从结核中生出丰硕的新果实。这些果实也是两人的美善合而为一的成果，因为她的丈夫从未让她失望过。安娜逐渐老迈，她做雅静的妻子已几时寒暑，但在雅静的心目中，她仍是她年轻的妻子，是她永远的喜乐，像一只可爱的麋鹿，最忠义的小羚羊。他们关系亲密，夫妻感情如胶似漆，恩爱如初，是一朵被朝露滋润的鲜花，又如同长燃不息的火焰。即使在他们没有子女的忧苦中，仍然彼此之间相互安慰。天主的智慧在他们经过生活的考验之后，在夜间的睡梦中光照了他们，预告要从他们身上发出光辉，就是我们的母亲，至圣玛利亚的诞生。纵然他们因自己的谦逊不可能想到这一点，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已感受到天主许诺的信号，满怀兴奋，内心充满着希望。雅静肯定地说，希望，希望我们以忠实的爱会获得天主的垂怜。他们渴望有个儿子，但他们要生的却是天主的母亲。智慧篇说，借着他智慧，我在民众中必获得荣耀，借着他我将永垂不朽，且为我以后的人留下永恒的纪念。为获得这一切，他们必须先是个好人，且具有真正持久的德行，不受任何俗物的影响，要有信德、爱德及节德。夫妇的节德，雅静和安娜都兼备，因为成为有节德者，不必是童贞。有节德的夫妻会受到天使的保护，能获得善良的子女。这些子女必要以父母的德行作为自己生活的典范。这样的夫妻在哪里？现在的人都不愿意有子女，也不顾惜节德，所以我说，他们亵渎了真爱及婚姻的意义。